甚至声称无主义，这份慈爱蒙义务，今早他来就只愿起，直到耶稣是在世家神的愤怒得到满足，所有罪债都加他身，在基督里我的身，他的身体埋在地中，世上之光被黑暗入，直到那日荣耀清晨，从坟墓里他又复活，当他站在歌声之中，使我脱离罪的咒诅，我属于他，他属于我，基督宝血将我买赎，生命无愧，死亦无惧，基督的你尽在我里，生命出体最后气息，耶稣掌管我的命运，一见全世恶人计谋，难从他手将我夺走，直到他来或到我去，靠基督能力我坚立。
好，谢谢大家。第一次唱这首歌是不是？肯定是第一次，因为昨天刚刚把中文翻译好。这首歌非常讲究，我再说一遍，刚才不是敬拜，不是唱歌，是课程的一部分。这首歌叫做 In Christ Alone， 中文有一个版本翻译成唯有基督，但是如果你明白英文，你就知道它不是说唯有基督， 它是说唯在基督里，只是在基督里，不是只有基督。那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有人说可能是成为21世纪的奇异恩典，所以他这首歌在2001年出版以后就得到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喜爱，到处传唱啊，各个宗派都有，所以有很多的诗歌本就要把它收进自己的诗歌本里边。有一个叫做 Celebrate Grace 这么一个诗歌本，他就把它收录到他的里边，然后收录以后他改了一句词，因为他不喜欢其中的一句词。然后呢，到了2012年的时候，美国长老会 PCUSA， 当你说到美国长老会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哪个长老会，因为美国有好多的长老会，以前有美国长老会，后来变成美北长老会，又叫美南长老会，又后来又从美北长老会里分裂出正信长老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是从美国正信长老会，也就是起初到美国的那个长老会，他所接受的那个版本来的。那有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正信长老会，或者叫正统长老会，从美国长老会分离出来呢？因为那个长老会经过多长几百一两百年以后，他就接受了自由派的神学，接受自由派神学以后，其中有一些这个真理好像在人类历史上真理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这少数人就从他的里边分离出来，成立了正统长老会。那美国长老会说美北长老会这个名字就留给了那个自由派的长老会。自由派的长老会在2012年的时候，他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他要出一套新的诗歌本，在2013年要出版，所以2012年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诗歌的作者，因为他看到了刚才我说的那个诗歌本，他认为这个歌的歌词是可以改的。他对那两位作者，那两位作者是英国人，他对他 他们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歌，但是能不能改一句歌词，大家可以猜一猜改哪句歌词，这样可以考察一下你们的神学素养，或者说你们的信仰的素养。有人能猜出是哪一句吗？
是不是神的愤怒跟满足？
哪句啊？
神的愤怒跟满足。
你是看了标准答案了还是什么？
没有，我猜
啊。很好，我们的 Tim 弟兄是个真理非常有立场的人，他一眼看出这句话是不讨人喜欢的，就是神的愤怒得满足，神的愤怒得满足。所以美国长老会就找到这两位作者，说能不能把这个第二段里我是怎么翻译的呢？我这个翻译版本是为什么我要重新翻译，因为我发现所有的中文的版本都是不符合原文的，既然原文作者这么坚持他的词不可以被改，为什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可以随便改他的意思呢？当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按照他的原文这个重新翻译了这首歌。第二段的第三节，直到耶稣死在十架，神的愤怒得着满足。美国长老会说，你能不能改这句话，能不能改成直到耶稣死在十架，神的大爱得着彰显。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句话？而且这句话好像跟你的真理是没有任何冲突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使神的大爱得着彰显，不是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没有错，这句话是很对的。但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彰显了神的大爱，更是让神的愤怒得着满足。如果你不知道这两句话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很危险了，弟兄姊妹，你就很有必要参加这个威斯敏斯的信条学习班，从头参加到尾。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是我今天要提的第一点。我今天会讲五点。第一点是仇敌字字计较，步步为营，信徒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你就是盲人，你就是个瞎子。你不但是个瞎子，你还骑了一匹瞎马，你不但骑了一匹瞎马，你还在半夜乌漆麻黑的，你骑到一个很深的水池边上，你会掉下去的，你大概率你会掉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绝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这个歌本的编辑委员会因为这两个作者拒绝这么改，把神的愤怒得着满足改成神的大爱得着彰显，就四个字，对不对？英文就两个字。所以我说仇敌是字字计较，仇敌很清楚撒旦比你们在座的诸位多读了起码2000年的圣经，圣经墨水一缸，新约圣经墨水一缸，撒旦就在那如饥似渴的阅读，因为他要找到破口好攻击你们。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读圣经，我们这些基督徒不但不读圣经，而且把教会2000年历史上所有的属灵的宝贵的财富与仇敌征战积累的那个经验，我们一律斥之为人的传统，我们把它丢掉，我们不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为我们可以从零开始造汽车，对不对？从开矿石开始造汽车，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愚昧？我们基督徒许许多多基督徒就是这么愚昧。所以这个歌本的编辑委员会就决定投票否决采纳这首诗歌。怎么说呢？这个歌本编辑委员会的主席对记者说，认为十字架主要是关注神如何止息自己对罪人的愤怒。我再说一遍，认为十字架主要是关注神如何止息自己对罪人的愤怒， 这一观点会给诗歌本的未来年轻的世代带来消极的影响。你会不会这么想？如果你信的那位神是会愤怒的神，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事太不靠谱了？这神怎么会跟我们一样就发怒呢？发怒好像是一种很负面的情绪，是人脾气失控的一种光景。神怎么会愤怒呢？但是圣经里许许多多次提到，神对于那些不遵循他诫命的人，对那些不信他的人，对于那些悖逆的人是充满了愤怒，这愤怒一定要临到他身上。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是什么祭呢？是挽回祭，不是只是赎罪祭。我们很多人以为只是赎罪祭，所以我们许许多的诗歌全部都是唱错的，说是赎罪祭。你在傻傻的唱这个歌的时候，仇敌在后面哈哈大笑，因为他把这个赎罪祭，这个挽回祭改成了赎罪祭。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赎罪祭神不生气的，神很爱你的，所以耶稣基督实在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大爱就得到了彰显。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是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神的愤怒得到了满足，所以神的愤怒被平息了。这个叫做挽回祭，神自己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挽回了他自己的愤怒，这是全备的福音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救赎论。这位作者，这两位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一首歌中完整地呈现福音的信息，丰富地表达关于生命、死亡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之死所带来的救赎大能的神学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选歌的时候，那每一首歌背后都有神学道理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就是那很简单的一首歌，来回歌词来回翻，它也后面隐藏着它的神学的立场，它在悄悄地影响你。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我这是一箭双雕哈，我们今天晚上敬拜这个培训就要讲这些。敬拜不是唱歌，不要随便拿来歌就唱，或者也许你可以唱，不要拿来就当敬拜歌曲。你反映了一种你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所谓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的学问。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神学，不是说你不学无术，没有那个学术的技能，不是，是你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真正的可以适合敬拜的歌词，像这首歌可以作为21世纪的奇异恩典，因为他的作者非常的坚持他的神学立场，他要在这首歌里边完整的把耶稣基督的拯救表达出来，在一首歌里边就把那么深刻的救赎论表达出来。为什么这么做呢？作者是这么说的，作者对记者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带着安静的绝望而生活的文化。OK， 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化，整个世界所有的世人是带着安静的绝望在生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急切的需要认识基督的救赎工作，因为只有基督的救赎才能盖过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罪和最深的绝望，这是最大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爱不是说你好可怜啊，我很同情你，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廉价的爱，是世界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救赎的爱，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罪是怎样得罪神的，耶稣基督怎样替你担当了罪，怎样挽回了父神的愤怒，而不是说哎呀，我听了这个福音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神不生我的气，我一下子就释放了，那个释放是虚假的。所以你看这一首歌里边就有很深的学问，我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开场，唯在基督里。所以你看那中文版很多都翻译错的，唯有基督，唯有基督和唯在基督，唯独在基督里是一个意思吗？显然不是。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其他的中文版，再对照一下我们教会网站上重新翻译过的这个中文版，你可以知道 有哪些细节的不同。所以当你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唱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美国长老会，这个自由派的美国长老会，他不愿意唱神的愤怒得着满足。那你碰到一个亚美尼亚主义，他不愿意唱阴间全是恶人计谋，难从他手将我夺走。很多人相信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我们一定要使劲的好好做好好干，我们的救恩才不会失去。但是这首歌说阴间全是恶人计谋，难从他手将我夺走。很多人不唱的，要把这句给他拿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里边很多很多的词，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发现很多人因为他的对神的认识不同，他不会唱里边很多的词。比如说当他站在得胜之中使我脱离罪的咒诅，很多人不唱的。很多人盼望的是脱离我祖先的咒诅，脱离我原生家庭的咒诅，而不是我里边那个罪的咒诅。他不愿意唱这个，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他不愿意唱我属于他，他属于我，耶稣基督宝血将我买赎。你看很多歌词都很多人都不唱的，他不会唱。所以这首歌非常宝贵的一首歌，很难得的哈。这个二十一世纪有这么一首歌，它完整的介绍了救赎了，而且曲调也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好听，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的开场白。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有立场的，很多反对神的人是很有立场的，而且他们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敏感，以致你只要脚一踩到那个地方他就立刻会跳起来。但是今天许多自称福音派的教会领袖是没有立场的，他要么是没有真理的立场，要么是不敢说出立场，要么是不敢坚持立场，结果他们就是与世俗妥协。他们口里称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这句话是我们威斯敏这信条的第一章里边的。你会发现大部分自称福音派的牧师都会背这句话，他们在神学院都学过，但是他们却不再认真持守圣经是末世的，也不再持守圣经是无误的，是没有错的，原文没有一个字是错的。他们不再持守圣经是权威的，我们一定要遵行里边的所有的命令，他会挑挑拣拣说这个不合时宜了，那个是当时的背景。他们不再坚持圣经是全备的，他们认为当我论到教育孩子的时候，圣经从来不知道我今天孩子遇到的挑战，所以我要找世界的心理学、教育学，要找正面的管教，要找心理辅导，要找叫做今天叫做教牧辅导。所谓的教牧辅导就是把心理学跟教牧学掺在一起，唯独不提圣经辅导，唯独不相信所有关于我们信仰和人生我们生活的一切都在圣经里边全备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牧者，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嘴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是很这个最近几年一直在推这个圣经辅导，就是因为我们要回到教圣经里，我们相信圣经是完备的，关于我们的人生全部都说了，没有一样不说的。如果有一样不说，就会有两样，两样就会有三样，最后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世界的心理学、哲学、道德，但后面都是魔鬼撒旦。所以今天的教会，许多教会里边充斥着高等批判学。所以圣经的高等批判学说这个圣经这个错的那个错的，是这个拼来的那个拼来的。有新正统派，有新福音派，这些听起来都很时髦，对不对？你可能都没有听过。我问了不少教会的牧者，他们居然没有听说过，我都惊呆了。因为神学院充斥的这些理念，你们居然没听说过，是你们傻，还是你们就根本就是接受了这套理念不肯说？所谓的新福音派，就是他说自己是福音派，但他不相信圣经无误。所谓的新正统派，是他说圣经是神话语的记录，但不是神的话语。 你一下就懵了，这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神话语的记录和神的话语有区别吗？有区别，有区别。如果我写了一篇日记，里边有几句神的话语，这叫神话语的记录。如果写了一篇日记，把神的话全记下来，这叫神的话语。所以我如果听了耶稣基督讲道，我写了一篇日记，里边有三句话是耶稣基督说的，其他都不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你就可以凭你的意思去判断哪三句是耶稣说的。如果是耶稣说的，他说圣灵就会跟你一下子触电一样，圣灵会抓住你，哎呀，这句话是我说的，还是圣经说的，是说你要爱人如己啊，这是上帝说的。另外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圣洁，这句话你当时你自己记的记错了，那不是神说的，因为我对这句话不来电，没感觉，这叫新正统神学。现在80%的神学院里可能有80%的老师都在讲这些，所以从这些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牧者会怎么样呢？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市场学和心理学的策略成为教会热衷追求的金牛犊。许多教会特别喜欢教会增长数，一旦有一个什么教会靠一套技巧一套方法快速增长的时候，就迅速传播到各个教会，因为教会都充满了功利主义，他想特别快的增长。而忠于圣经的讲道在讲台和课堂上越来越罕见，取而代之的是迎合潮流顺应听众的流行的赝品，福音就这样被冲淡了，十字架的救恩不再被高举，不要提十字架，认罪悔改不再是布道信息的中心，强调自我实现的成功神学就大行其道，神秘超人的经验成为追求的主要目标，唯独基督福音得救的绝对性在宗教互相对话的气氛下被冲淡了。我要跟天主教对话，我跟佛教对话，我要跟基督教这道教对话，我就不要说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大家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你们都是善人，因为你要跟他对话，为什么要对话我也搞不清楚啊，很多人需要对话。遵循圣经真理的必须性，神说你必须遵循他的话语，在尊重不同看法与个人自由选择的口号下被牺牲了。口号是什么呢？我们尊重不同人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要尊重你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唯独没有人尊重神的看法。神说凡不尊重我的，我必不尊重他，所以你们彼此受荣耀，彼此尊重，你就等着将来你闭上眼然后一睁开，你看谁在门口接待你。我不太知道哈。所以一个没有立场为起点去跟别的宗教对话，跟别的非信徒对话，是一种诡诈的立场。没有立场就是一种立场，是一种诡诈的立场，是一种讨好人的立场。那我们今天在讲威斯敏斯的信条，什么是信条呢？就是完整的承认圣经所教导的信仰立场。说到正题啦，终于说到我们的今天要讲的正题。什么是威斯敏斯的信条？英文叫什么叫信条哈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承认信仰，就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或者威斯敏斯的信仰宣言，或者叫做威斯敏斯的信条。你不要把信条跟教条给它放在一起，所谓的信条就是完整的，不是承认一条两条啊，是完整的承认圣经所教导的信仰立场，或者叫真理的立场，或者叫教义的立场。我们基督徒是有立场的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不是让神过来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是我们站到神一边。在山下金牛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说谁站到这一边，利未人就站到这一边，神就喜悦他们，因为站到这边的是站在神的立场上，站在另外一边的是站在金牛犊的立场上。所以信条也可以称为神学预设、信仰告白、信仰任性。 有些人说你不要有预设，不要预先设定一个立场，你要撇开一切预设去读圣经，让圣经自己说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预设，本身就是一种预设。那你怎么能从你什么预设都没有？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神是全能的，你看了整本圣经你就找不到神。如果你相信神是全能全在，他一直控制整个宇宙，他是主权的，你就会在整本圣经里边时时处处看到神。好像局势失控了，人全然败坏了，人全部反对神，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什么叫做信条？就是完整的承认圣经所教导的信仰立场。你怎么去辨别不同的宗派呢？今天基督教有很多宗派，你怎么去辨别它？你可以从它的名字看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叫做加拿大宣道会高贵林国语教会，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宣道会的教会，是宗派，叫做宣道会。你可以看到寻道会、改革教会，或者叫做其他的长老会、公理会、播道会啊，各种会都有。但是你怎么辨别自由派、灵恩派、成功神学、恩典福音、新福音派呢？这些宗派，我说的这些宗派都是名门正派哈。他们虽然有些细节的不一样，比如说礼仪的不一样、传统的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持守圣经。但是这些叫做这些宗派的里面，又有很多叫做灵恩派、叫做自由派、叫做成功神学、叫做恩典福音、叫做新福音派，你没有办法从名字上辨别出来。同样是长老会的，我刚才说了，长老会有自由派的长老会，有正统的长老会，有讲新福音派的新福音派的长老会，有灵恩派的长老会，各种长老会现在都有。现在很奇怪哈，进入21世纪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来辨别呢？你从他的信条来辨别。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看他的信条，一个没有信条或者信条含含糊糊的教会，他不是诡诈就是糊涂。我再说一遍哈，一个没有信条的教会，你在他网站上找不到信条，他到底相信什么呢？你不知道。或者他的信条含含糊糊，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啊，所有的叫基督徒的都相信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们相信神。我昨天为了预备的客人，我特地上了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加拿大联合教会，我看到他网站相信什么，他所有相信，哎，很像我们。最后，哎，对，基督怎么不再来了啊？他不相信基督再来审判，他相信大爱帮助这社会繁荣富强、和平自由，就是不提基督再来审判。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教会的信条是含含糊糊的，所以这样的教会他不是很诡诈，他故意，他不想说清楚他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尽可能的吸引人来。那吸引的当然都是乱七八糟的人，或者糊里糊涂的人。他不是诡诈就是糊涂。这个教会的牧者本身脑子就不太清楚，对自己的立场、自己应当持守的立场他不太清楚。弟兄姊妹，你可以看看本堂的信条有几条。本堂的信条除了使徒信经、除了宣道会的11条，还有46条。你们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本堂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请你看好了、看清楚了，我们持守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如果你认同，我们张开双手欢迎你。那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每一条后面有个括号，圣经的经节，我们是完全从圣经来的。那为什么会有46条？是因为我们基于今天各种挑战，以前不需要46条，也许4条、5条、6条就行了。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太乱了，各种现象都出来了，所以我们针对每一个现象，我们列出我们所当持守的信仰立场是什么，最后就整出了46条，从教会到个人到成圣到婚姻到家庭，各方面都讲了。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好像很奇怪，他好像 一点都不欢迎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的欢迎人来，我们欢迎的是神拣选的人到我们教会里来，当他看到以后他会被他吸引，因为这个世界活在安静的绝望中。这个人来到教会，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处于一种绝望的地步，我们可以来，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们把他带到基督面前，完完整整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信条。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凭什么你的信条是对的，别人的信条是错的呢？弟兄姊妹，很简单，要看看这个信条是不是来自圣经。第一，它是不是来自圣经，还是这个传道人、这个主任牧师、这个理事会长老会拍脑袋想的。第一，它是不是来自圣经，有没有圣经根据。第二，它是不是坚持圣经无误。他如果说圣经只是无谬，是 infallible， 不是 inerrant， 不是无误啊，总体来说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但是这一条不太适合了，那条不太适合了，最后谁来决定呢？你决定。如果这样的教会不要去。所以这个叫做任性，叫做任性，就是承认我们的信仰。什么叫任性？叫 confession， 就是根据圣经承认我们所相信的真理，任性 confession。 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任性。你可能会很奇怪，你不要给我一些圣经之外的名词好不好？我要读圣经就可以了，我读圣经就可以了，我不要听圣经之外的名词。弟兄姊妹，任性这个词是圣经里的名词，恰恰是圣经里的名词。马太福音10:32-33，耶稣基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个认就是 confession， 无论是英文还是希腊文都是一样的。好，第二节，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认 confess 就是承认，英文希腊文都是一个词。第三段，提摩太前书6:12-14，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吩咐的，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弟兄姊妹，你听到任性这个词了吗？你没有听到，我告诉你，见证就是美好的见证，就是 good confession， 就美好的任性。我们在世人面前要做美好的任性。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没有任性的，没有真理立场的，这个人耶稣基督会不会认他？你自己想。马太福音10:32，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你自己去想。罗马书10:9，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要任性，我们要重新承认我们信仰到底是什么。整本圣经1189，你可能读不过来，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已经完整的把它总结出来，只有33。我盼望在接下来10-20次的课程里边，把我们所当承认的、我们所当认的信仰立场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任性不只是承认个别的教义，而是对整合的信仰立场，也就是神学立场的 承认，不是说我承认这一条神是公义的或者神是慈爱的，不是说承认神是烈火，或者也不是说承认神是爱，是承认整本圣经，不是个别的，所有的整合的信仰立场。这个信仰立场换一句话说就是神学立场。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学这个很可怕很高深很学术，是象牙塔里的人在讨论的，是神学家们在茶杯里边搞风波，不是这样的。涉及到耶稣基督认不认你，涉及到你究竟有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学神学会不会得救呢？当然会得救。你如果今天信了主，今天晚上见了主，你一样会得救。但是如果你今天信了主，十年以后你还不想去学习，想了解自己所认信的到底是哪一些东西，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到底教导我们什么，要我们遵循什么，不要做什么，那你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没有得救的，很有可能是没有得救的。约翰一书就说神把他的道像一个种子一样放到我们里边，道种，神的道种放在我们里边，这个种子如果是有生命，它一定会发芽的，一定会开花结果的，你一定会追求真理的。你可以把这个真理叫做信仰，你可以叫做神学，都是一样的，认识神。好，这个认信就是对信仰立场神学立场的完整的承认，就是对整本圣经所教导所宣称的真理系统的承认。你不要害怕听到系统这个字，真理是系统的，神是智慧的，神是充满认识的知识的，有知识有智慧，他的真理是系统的，前后不矛盾的，循序渐进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系统的真理，不仅是个人的承认，而且是整个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的承认，是整个教会，不但是我们个人基督徒个人，是整个教会向这个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宣告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在众人面前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在天上在父面前就必认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正任性的基督徒 confession 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有真理立场的基督徒。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就是任性的基督徒，任性的教会，而不是含含糊糊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教会，不敢在世人面前说自己的立场，好想在世界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不是神的仆人，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所拣选的圣徒。所以只有一个任性的基督徒，一个任性的教会，才是有道可传的基督徒，才是有道可传的教会。一个不任性的基督徒，不敢承认自己信仰的基督徒，你跟人传福音，你是在把人领向地狱，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你把福音传给别人，你自己也被弃绝了。所以一个人，你真的要有道可传吗？你首先要知道你所信的道是什么。这个教会要实行大使命吗？你这个教会要清楚地知道你所信的道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有道可传，而不是传你那套心理学，你到那套心灵鸡汤，你才可以好好的传，用各种智慧去传，你才可以忠心的去传，不管得时不得时，你才可以勇敢的去传，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反对。所以有了真正的韧性，才有可能有强而有力的讲台，这个讲台是神话语的出口，才能有强而有力的查经班、主日学、团契、小组，才能合神心意的敬拜神。你那个敬拜才是蒙神悦纳的，而不是自娱自乐，歌唱演唱会之前的一个暖场。你才能合神心意的造就门徒，彼此相交，你才能合神心意的广传福音。所以 这是信条和任性。现在问题来了，第四个问题了，为什么很多华人教会没有信条？我今天要讲五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华人教会没有信条？这要从历史开始，从华人的教会的来历来说。南北战争以后，要从南北战争说起啊。南北战争大概是1861年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社会开始工业化，开始都市化。这个时候从欧洲就传来了圣经批判学，传来了自由神学，传来了进化论，蜂拥而进北美的神学院。十来年以后，笃信圣经的信徒发现不对了，这些神学院越来越出问题了，所以他们就跟他们划清界限。这些人感觉到主来的日子临近了，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但是那个时候主来的日子临近还有一点点还不太靠谱的地方，因为以色列还没复国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认为我们教会就是以色列，所以他不那么认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确实有个以色列要复国，所以当时他们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当前的当务之急是抢救灵魂，彼此激励，过圣洁的生活，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所以1885年，穆迪先生，就是那个补鞋的鞋匠，芝加哥的鞋匠穆迪，他开始巡回布道，他反对自由神学。复兴之火燃烧了大西洋的两岸，大西洋的两岸。在这之前已经有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还有戴德生在中国，戴德生在中国，乔治穆勒在英国，他们带起了复兴，他们的宣教。这个穆迪的宣教，这个复兴就得到了内地会的激励，内地会的很多很多，这个比如剑桥七杰就到美国去巡回的做见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美国学生，开始了一个海外学生志愿宣教运动。许许多多的学生高中刚毕业，他们就愿意到中国去，到非洲去宣教。那这些这么多的人一下子就出来了，那神学院又败坏了，因为那个各个宗派都有很多神学院，他们已经被自由神学给侵占了。就好像今天的华人神学院，我不敢说80%，反正我不知道哪个华人神学院是干净的，可能每个神学院都有一大批的教授都是被各种自由神学、新派神学、这个新正统、保罗新观给侵蚀了。19世纪末就是这光景，宗派的神学已经败坏了。那穆迪他们怎么办呢？我们的宣道会的老祖宗宣信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开展全世界宣教运动，要迎接基督再来，他们就办了圣经学院。圣经学院，所以这个圣经学院就是高中之后1到3年的短训课程，与那些宗派的神学院不一样。那些宗派神学院是要大学毕业到那儿再去上，那这些呢高中毕业就可以了。那这些学校和那些圣经学院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海外宣教士，其中有人估计是75%都来到了中国。所以中国的传道人到中国传福音的那些人，他有这样一个传统，两个传统。第一个是内地会、戴德生还有这些海外宣教运动，他们只受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圣经的训练。他们很担心一个信徒如果对神学信仰的反省、文化参与过于关心，就会失去纯正的信仰，最后落到那个自由派那个光景。这种忧虑是很有道理的，那这种忧虑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教会，都是他们带起来的。那最初的华人传道人都是有宣教士手把手教出来的，比如说马礼逊教了他的印刷工梁发，比如说戴德生教他的助手。马礼逊是什么会的呢？你一定要知道。所以当你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信仰背景是什么。马礼逊是长老会的，也就是说他持守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信仰。戴德生哪的呢？戴德生是公理会的， 也就是说他持守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信仰，所以他们代替了中国另外一方面的传统是自由派派来的，大宗派派来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以后中国可以宣教了，然后他们就进到中国来，他们按照西方的模式创办了宗派的神学院，他们先办大学，比如说燕京大学，然后燕京大学的神学院，比如说齐鲁大学，有齐鲁大学的附属的神学院，那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大部分都不是传道人，大部分不是全然摆上，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组织机构里担任领导，比如说基督教青年会，比如说在燕京大学神学院当校长啊、教授啊，都是高层人士。所以到1920年代反击运动开始的时候，这高层的人士都是这么训练出来的，自由派的神学院里训练出来的。同时与自由派决裂的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齐鲁大学的神学院院长赫氏博士 Dr. Watson Hayes 创办了华北神学院，非常有名的华北神学院在山东滕县。到1927年的时候，华北神学院的学生有186个人，是中国神学生最多的神学院。贾玉明牧师是第二任院长。所以今天你要看到中国的这个神学的第一高手是谁呢？啊，这不能说第一高手，有点武侠味道哈。这个大家尊重的长辈贾玉明，他是长老会的背景，所以也是持守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杨绍棠是1925年的毕业生。杨绍棠是谁呢？今天很多人好像有点陌生哈。有人写一内地会的宣教士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教会的三大巨人是谁呢？王明道、倪柝声、杨绍棠。写这个书的时候，宋尚杰已经是去世了哈，所以王明道、倪柝声、杨绍棠。王明道经常被邀请到华北神学院聚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受的是什么样一种教育，什么样一种影响。1930年代，宋尚杰、王明道、纪志文、倪柝声掀起了广泛的复兴。在背后支持宋尚杰的，如果你读那个宋尚杰传，你会发现大部分不是长老会就是内地会，当然不是那败坏的长老会，长老会跟内地会后面都是持守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这是当时基要派的两大阵营，自由派是反对宋尚杰的，所以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要去找宋尚杰去讲道理去，啊，说你们把我们的人都给抢走了。那中国在这个复兴之后也效法美国成立了圣经学院，这些学校有强烈的属灵气氛，他们强调祷告、圣洁、受苦和圣经，但是缺乏一个完整的神学的反思，也就是说建立在2000年的神学传统上，因为这只是一个圣经学院，是个短训班，1到3年的短训班，它面向的学生初中毕业的或者高中毕业的，不是初中生就是高中生，初中生叫做圣经科，高中生叫做神科，很少有大学毕业的。1949年以后，这些学校大都迁到了台湾和香港，比如说国道神学院、剑道神学院。大宗派则继续在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中设立神学院。所以你看还是两种，我回顾一下哈，中国有两种神学传统，中国的传道人受到两种教导，第一种是自由派的宗派的神学院，第二种是圣经学校，很简单的教导，但是他们很重视生命，很重视受苦、祷告、圣洁、圣经，一直到70年代都是这样。7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神学院，就是跨宗派的福音派信仰神学院，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这是70年代，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哈。今天这些学校里的老师到底是什么信仰，我们不知道了。与此同时，那些圣经学院，比如说博道神学院、剑道神学院，他们就是圣经学院，他们也开始提高他们的训练了。我们知道香港这个新加坡精炼神学院，那就是面向初中生、高中生的，是个圣经学院，是宋尚杰的同工 办的，但是现在你看他也有博士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升级了，也慢慢升级了。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中国的大陆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是透过受苦与经验来学习神学，而神学院是被三字控制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的传道人的神学背景，也就是说他的神学概念是什么样的，你要只需要去问他的来历，他是三字的还是家庭教会的还是海外这些圣经学院的还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所以我们看到1949年以前，中国的神学教育是以圣经学院升学圣经教学校为主，传统的主流宗派神学院并没有为教会培养出大量的传道人，只是培养了一些高等人士。圣经学校的学制呢比较简单，有初中生叫圣经科，高中生叫神科，他们的课程注重祷告、读经、背圣经，所以他们的圣经很扎实，不要小看他们，以及个人的布道和讲道的操练。这样的训练长处是训练传道人刻苦耐劳，过着有纪律圣洁的生活，忠心传道。弱点是在西方的语言、在人文的学科、在系统的教育和他的神学思维上没有提供足够的训练。华人传道人在1949年以后大都是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地接受这一类的训练，所以你看到那一辈的传道人他都是这样的背景。如果要进一步的适应今天现代和后现代的需要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少传道人在圣经学校毕业传道若干年以后就到欧美的这些个大的神学院再修读2年的硕士课程，在某方面接受更深的装备，比如说希腊文、宣教学。但是整体来看，中国老一代的传道人神学意识很淡漠，这是历史来的。比如说我们的 BP Church，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新加坡弟兄姊妹是从 BP Church 笃信圣经长老会来的。有的弟兄姊妹只在受洗之前过了一遍威斯敏斯特信条，然后就再也就记不住了。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过了很多年了，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样一个东西。他们的教会虽然是长老会的，但是很少教导这些东西，很少提醒，所以他的整体的神学观念是很薄弱的，早就淡忘了任性 confession 这个观念在华人教会中不常被提到，甚至刻意的不被提倡。因为在华人的教会里很少有人刻意的有意识的想通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完整的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很少有人会这么想。有个词儿叫做系统的神学的自我意识，要很清楚这个意识。再加上教会今天的功利主义，比如说教会增长术、世俗的心理学和所谓的神学融合，还有自由派、新正统、新福音派的影响，对于神学与信仰往往很模糊，甚至搞不清楚神学跟信仰有什么关系，神学跟信仰是一码事儿。所以很多人信仰问题，哎呀我要注意，神学问题，哎，留给那些神学家吧，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神学，所以你对神学退避三舍，甚至认为这是属魂的不是属灵的。所以当你跟他提到一个问题，说这个神学问题很重要，他说我们不关心神学问题。你说这个信仰问题很重要，他说我很关心信仰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是不是异端。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是信仰问题，你凭什么来判断，你用什么准则来判断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就靠你读的那一丁点圣经吗？这种想法说明华人教会其实是知道任性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边种下的道种。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华人教会在教义的了解和学习上非常薄弱，非常需要学习威斯敏斯特信条，培养一代有高度意识任性的 基督徒，就是你随时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一看到异端你就知道这是异端，你就开始闪红灯。而且不止如此，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立刻会传全辈的福音。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我们学信仰、学信条、学神学，不是为了说你错你错你错我对，不是，是为了一方面抵挡仇敌，另外一方面我们向人传全辈的福音，第三方面我们个人的圣洁生活，我们的成圣有正确的道路，三个方面，不是你错你错你错我对，那叫十字军。好，第五个问题，什么是威斯敏这信条？1642年到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叫做清教徒革命，忠于宗教改革的清教徒在英格兰议会占多数，居然议会里大部分是清教徒，他们很关心上帝。那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之前的伊丽莎白，把英国变成一个主教制，英国是宗教改革以后成为一个主教制，一开始会众制，后来主教制。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主教制就是中央集权，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圣经，因为唯有神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不可以让国王做这教会的元首，所以他们要改革回来。改革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呢？英格兰议会，因为他大部分都是清教徒组成的，他们就呼召了200多位牧师，其中有前后有160位道会，包括苏格兰，北方苏格兰有11位，所以有英格兰、南方英格兰、北方苏格兰，总共前前后后有160位牧师，在内战期间的打仗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家乡，坐着马车到了伦敦，用了5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用了5年半的时间，开了1163次会议，写完了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在2017年，也就是6年前，我们学过一次小教理、大教理，只是一个教理问答，基于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教理问答，用问答的方式学习信条。现在我们直接来学习信条。这一些人是不是你所认为的一些神学家，在那儿吃饱撑的茶杯里边搞风波呢？不是。有一位苏格兰的牧师在他日记中写下了一次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在准备这个信仰期间的进食祷告，他们这么说的，我读给大家听。以特维斯博士简短的祷告开始，随后马歇尔以深思的态度和逻辑在神面前承认委员们的罪，他的认罪祷告充满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感动，持续了2个小时。 OK， 好，祷告2个小时，此后史密斯讲到约1个钟头3个小时，然后我们唱诗篇，之后维恩又带领我们祷告了将近2个小时，这是5个小时了。巴尔又讲到1个小时6个小时，然后西蒙又祷告了约2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我们又唱诗篇，然后汉德森才带领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如何改进会议的议程。最后特维斯博士再次以简短的祷告和祝福结束了今天的会议，因为神灵在与一切事工的进行之中，我们这一帮人深信他必赐福于会议和他的国度。弟兄姊妹，是这样写出来的，威斯敏斯的信条是这样写出来的。1163次会议中间不断的进食祷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帮非常敬虔的清教徒，当时一个最有名的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你可以看到巴克斯特哈，在我们的认识生里边经常提到巴克斯特，他因为有事情所以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但他评论写了个评论说，与会的牧师都是博学多识敬畏神的人，他们既有教牧侍奉的能力，又对教会忠心耿耿，我不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巴克斯特，你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人物，他觉得这里不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可以更加尽管有人敌视有人嫉妒，根据我们对历史上此类宗教会议的了解以及其他留给我们的各种证据，我能够做出以下的判断，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再没有任何会议能够与这个会议和多特会议相比，有如此之多杰出的牧者参加。弟兄姊妹，这是威斯敏斯特会议，开了5年，前前后后开了5年，1643年的这个 7月1号开始，到了1646年，过了3年多，11月26号通过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就交给了国会。国会说：“你的信条，我要知道圣经根据是什么，打回去。”然后他回去又开始字斟句酌，把每一句话后面加上了圣经括号。然后1647年4月29号，大概过了半年，再次提交上去，被英格兰议会批准。1647年11月9号，就又过了半年，就完成了大教理问答，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啊，来帮助信徒学习。之后又完成了小教理的问答。这今天，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英格兰教会很快清教徒革命就失败了，这国王就复辟了，主教制又复辟了，所以在英格兰教会其实没有太多的使用，反而是苏格兰教会，然后传入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以及其他的各个福音派，虽然没有说自己是改革宗，但是深受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正式采用这个信条，但却不约而同的、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这个信条的神学和教义。教会史学家斯卡福，这是19世纪的人物，他说，在基督教信条中，就条理性、清晰性、深刻性、精确性和全面性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信条超越威斯敏斯特信条。美国的神学巨匠华菲德，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最后一届这个反对啊，就不是自由派的院长，他说，这是人所构思并写出有关我们所称福音派信仰中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完美又最生动的信条。如果我们要福音派信仰延续不绝，就必须护卫这个信条和其他性质相同的各个信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找到严谨的神学，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影响。你听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无论是华人的什么唐崇荣啊，什么张立生、杨胜师啊、赵天恩啊、林慈欣啊，还是我洋人的什么斯布珍啊、中马田啊、斯多德啊、J.I. 巴克啊、什么 R.C. Sproul 啊，全部是受这个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要学的就是这么一个信条。这个信条一共33章，从史上最伟大的圣经论开始。第一章就是圣经论，包括第一章圣经论，2-5章是关于神和他的作为。你要认识神和他的作为吗？他的预定、他的旨意，你就看2-5章。6章是关于人的罪，7-19章是关于神的救恩，其中包括基督、神与人所立的约，圣灵怎样施行救恩。然后20-31章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在世上生活。还有32-33章是关于末世。对于一个还没有学过系统神学的人来说，这个信条是最好的预备；对于一个已经学过系统神学的人来说，这个信条是最好的总结。这个信条到目前起码有8个中译本，但是啊，都有不同程度的遗憾。这个中译本是我们教会牧者自己翻译的，根据经文最全面、最精确的美国正信长老会1956年的版本译成，跟1647年的版本相比，有7处的修订在里面都会提出来。所以，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圣经根据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因为在1647年那些圣经根据，当后来遇到人一些挑战，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灵异解经啊？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经文的意思有点争议啊？但是那个总结的真理是正确的，所以美国正信长老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从那个自由派分裂出来的这个长老会，他们就重新进行了注释，就是这句根据那几节，我用那几节圣经来证明这个真理，所以更加精确、更加全面，这是圣灵留给我们的属灵财富。而且翻译力求中译原文通俗易懂，这个中译原文不但是 内容忠于原文，而且连口气都尽量忠于原文，原文把什么放在前面，这个也放在前面，所以读起来有时候觉得有点拗口，因为原文它要强调那句话，尽量不搞意义，并且还有里边还有译注，翻译的人有注释啊，有些提示大家怎么来学习，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这么一个威斯敏斯特信条。那么今天就是一个介绍性的课程，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正式讲第一章，史上最伟大的圣经论，那时候也要讲为什么我们要从圣经论开始。